好，大家好。
青黄，嗯，这蛋啊蛋啊棒啊棒，有蛋啊蛋，蛋无是买迄个人，蛋着一张，互你小夸伤心的批。哎、
欸，哦，四位大会的邀请函。
第二，然后呢，还给你狗尾续貂，给你永吉的附注啊。那以前都没有那个2578号决议文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呢，而且呢，刚咱也是讲，连报名的这个什么账号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那好，你都最好前及报名截止日前一天才送档，报名的账号都没有，这些啊被技术性的干扰哟，是被我的金喝垮哟。那中国那边呢，官方媒体呢，还是写了一堆很这个恐吓性的这个文字啊、哦。那我们看到呢，各方都齐齐以为不可啊、哦，但是呢，有人喜滋滋的，那个人叫做总统府啊、哦，还正面看待哈、哦，嗯，所以呢，马英九呢，召开国安会，强调一贯立场，包括一中各表跟九二共识。但是马新会议的公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原则啊，那二五七八号决议文那个时候也没有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啊，请问跟九二共识有什么相关呢？好，那新政府是强调说，来韩连结一中原则的做法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呢已经发文去抗议了，强调普遍参与的重要性。你怎么来看？像联合报就说呢，一中争议，我两封信回函 WHO， 新旧政府各自表述。
哦，我记得这个新闻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五煞煞。
嗯哼，
为什么是五煞煞呢？就是说哈、哦，这个其实多所根据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其实在阿扁的时候已经申请过要加入 WHO 很多次了。
对，
那 WHO 其实跟观众简单讲一下 ，WHO 哈、哦、是叫做世界卫生组织。
对，
那 WHA 呢叫做世界卫生大会。
对，
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好像我们一个班上的一个学生呢，大家平常都在学生里面一起学习一起上课、
嗯、
那特殊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会开班会、
嗯、
开班会决定班上的事情、
嗯、
那个班会就是这个 WHA 世界卫生大会、
嗯、
那这个班的学生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世界卫生组织、
嗯、
好，用这种方式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那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哈，就过去其实阿扁的时候我们想要加入过很多次，而且那个时候都是用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然后被挡在外面嘛。妹妹如果有印象的话，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那时候的卫生署长侯盛茂吧，还带着去抗议，然后在那个 WHO 的那个门口外面。
嗯哼，
对。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以前我们在接触叫进入 WHO 都是有困难的。那后来在对于 WHA 就是大会的部分呢，在2009年的时候，就是马英九上台一年之后，就看起来我们好像可以加入了。也，但他也不知道你加入哦，因为你要加入里面变成正式的成员，我们一直都不是哦，我们是所谓的观察员。
对，
什么是观察员？观察员就是这样，是说这个班级在开班会、
嗯、
但是允许你隔壁班其他班的同学到这边来看看人家讲什么，但是人家在表决在做什么，你通通应该不可以参加，
对，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只能练习啦、嗯、
对啊，你顶多就来这边看看有没有机会交朋友，就顶多就这样子而已、
嗯、
那这个就是观察员的角色。所以我们一直都是 WHA 的这个不是 WHO， 这 WHA 就是人家班会的观察员。
嗯，
好，这是我们的角色。那这几年的角色，当然大家就会去想说，哎，我们过去的政府是用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交换到我们变成所谓的 WHA 的观察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一直背阁干扰不让我们去加入的人是谁，就是中共
嘛，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就是我们的对岸嘛。
嗯哼，
那过去都不行，那所以当初管碧玲那时候拿到一份文件啊，就民进党立法委员管碧玲拿到一份文件。里面注记说，就说他们里面有一个内部的关于 WHO 内部文件说，因为他把他台湾当作是中华民国，哎，当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嗯哼。
所以呢，你会发现从那之后开始呢，台湾虽然没有口蹄疫，只要大陆有口蹄疫呢，台湾也会被划入口蹄疫的疫区。
是。
哎，台湾没有 H1N1 灾情很严重呢，但是大陆中国大陆的 H1N1 灾情很严重的时候呢，台湾也会被划进去成为那个疫情很严重的疫区。
嗯嗯。
也就是我明明都没事哦，只是因为中国出事情而已，那他把我们当作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把我们都划进去在里面。
嗯，
对我们显然就很不公平。
是，
但是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在猜，你到底是用什么原则去让中国会同意接受让我们加入，变成所谓的 WHA 的那一个观察员哈、
嗯，
就是来旁边旁观班会的，还不是参加班会的人。
嗯、是。
那这次邀请函为什么很诡异哈？就是第一时间总统府跟外交部都证实说，有发出了这个邀请函，也收到这邀请函。
嗯，
马总统还告诉我们说他正在看。
嗯，
然后呢，连蔡正元都跑出来说他已经看知道了，里面有所谓的一中原则，
嗯，
有九二共识。
嗯，
那当然他就问了、啊，就是 哎，那这邀请函总统府跟外交部你已经收到了吧？要不然你现在怎么会再看？
对。
可是真正的邀请函要收函的人，人家是要发给谁？是要发给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哎、
欸，对，可是卫福部是后面才知道。哎、欸，真的，
哎，这就没有了。我们的卫福部哈、啊，礼拜六我去录影的时候，卫福部当天哈、啊，就我们在录影的期间，12点也发文，下午也发文，卫福部的发言人说他们没有收到这个函，
嗯，
可能是外交部自己有一些片段的讯息先传给总统府，
嗯。
然后呢，卫福部负责管理国际组合事务的这个官员，一个姓许的主管，
嗯，
他又说按照惯例啊，因为他们惯例就是说会用纸本先发，用纸本发出，
嗯，
这个纸本发出从日内瓦发出到台湾收到的时间大概要2-3天的时间，
嗯，
所以就算是礼拜五寄出，那大概也是礼拜一的时候才收到，嗯，那所谓的马总统正在看是怎么一回事，
嗯哼。
所谓蔡正元已经先知道一中原则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这显然是有人先告诉他们嘛，
对，
但是哪些人会先去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然后让他们在台湾可以先把消息放给媒体，然后开始炒作所谓的一中议题，
嗯哼，
你不觉得妹妹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没错没错，对。
然后呢，这个消息更妙的是什么？当大家消息出来了，开始在吵了，什么总统府证实有所谓的一中原则在里面，
嗯，
然后马英九又出来讲说两岸这个什么九二共识是他过去多年维系两岸和平的基础，希望新政府要尊重九二共识，要承认九二共识。
这个真的不要脸，
马上从这个邀请函，从这邀请函一中原则，
嗯，
带到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好，这时候又发生一个很急转直下的剧情。
嗯，
什么急转直下的剧情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
嗯，
卫福部的同样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哈，负责管理国际事务的那位讯许的主管，
嗯，
也就是上礼拜他说纸本还没收到，
嗯，
然后昨天他讲什么呢？他讲说过去的这个报名状态呢，都是以网络上的报名完成为准，
嗯，
也就是说你要先打电脑上网络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他寄给你的纸本，
嗯，
就会有你网络上的账号跟密码。
嗯，
你的纸本就会有账号跟密码哦。
嗯，
到这个阶段为止才算完成所谓的报名程序。
嗯，
但是这位主管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卫福部这次根本没有完成网络报名程序，我们收到的纸本也没有账号跟密码。
嗯，
那请问一下，这次的报名程序到底是有报名完还是没有报名完？
哎，那卫福部是故意吗？为什么不完成报名程序呢？
我觉得这个姓许的小这个基层主管很有勇气耶。他就直接讲出来说，过去的惯例这么多年哦，
嗯，
从我们加入 WHA 陪人家开班会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报名程序都是先在网络上报名完成，然后取得账号密码，
嗯，
然后寄过来的纸本，你拿到的那个纸本的邀请函，才上面那一张才会注明你的账号密码，好，表示你完成了那个报名程序。
所以是先报名再寄邀请函，不是像大家一直想说是先寄邀请函。
我们这次报名的时间已经过了人家报名截止日了。
嗯，
报名一定会有个 deadline 嘛，就是最后一天。
嗯，
最后一天你已经过了，他没有申请报名嘛，所以你也没有账号密码嘛。
嗯，
啊，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纸本也没有账号密码。
嗯，
那请问一下，第一个这个到底算是有完成报名程序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如果有报名，你自然你报名的时候，你就要填上你的账号跟密码，所以一定是你没有报名嘛，他寄的时候才不会有账号密码，
没有错，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这次有讲，就是说，所以他上面没有账号密码。
嗯。
那照理说，按照这样来，我们没有完成报名程序，对不对？
嗯。
我们没有完成一个身为要去陪人家看人家开班会的那个小朋友的报名程序，我们没有做完。没有做完，那理论上我们应该不能参加，对不对？
可是青黄这又有问题喽。你说他寄来的没有账号密码，可那如果是这样，没有完成报名，他怎么又会寄邀请函来呢？
哎，这一段就是我要讲第二段问题。第二段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说这是基于九二共识的友好基础，所以他们愿意让台湾参加WHA 大会。然后呢，我们的外交部说，因为我们透过外交的操作跟方式，所以虽然没有完成报名程序跟没有这个账号密码，我们应该也是有可能可以参加。哎，我们政府到今天讲话改口竟然变成这个样子。哎，
嗯，
本来他是讲说你要整个报名程序完成，就是网络报名取得账号密码寄来的邀请函，也上面有账号有密码。
嗯，
现在变成是说，因为九基于九二共识，所以即便你的报名程序没有完成，我也让你参加。
嗯，
外交部说一基于我们两边都有对九二共识的和平认知，所以呢相信对岸会这样答应让我们参加。哇，这一话讲不得了，因为这整个就是所谓的体制外的决定嘛。
对，
你都不是正常报名状况下决定，是用政治力的方式让你去参加。
对对对。
可是问题就来了，今天 WHO WHA 这难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的吗？
当然不是，
它是联合国向下的一个组织。为什么今天看得搞起来好像是，
就它完全可以一手掌控一手主导。哎、欸，
对啊，你有没有感觉出来整个竟然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操控了 WHO 跟 WHA？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
这到底是为什么？
嗯，
很多人都想问为什么。
嗯，
怎么感觉起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可以主导 WHO 到这种程度？
嗯，
你没有完成报名他也可以让你参加。
嗯，
然后呢寄给你邀请函，妹妹你知道吗？
嗯，
按照国际惯例哈、
嗯，
邀请函，因为这是一种外交礼仪，邀请函就是邀请函，要很中立、嗯、啊，要很客观，
嗯，
就是人事实地物讲完就结束了，没有人会没事去附加一个法案跟附加原则在上面，
嗯，
因为这很不礼貌，
是，
这也很不符合外交惯例，
嗯嗯，
但我们这次的邀请函既然会出现一个这么逆外交惯例的原则，
嗯，
而台湾的媒体竟然还没有几个去注意到跟重视到这个现象，这是让我很压抑的，
嗯嗯嗯，
你翻翻国际各种会议到现在为止的邀请函。有哪几个会特别针对？因为像这种一中原则，或是所谓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都是非常针对性的，针对个别国家来的。
嗯，
你有看过哪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函是会这种特别针对某一个成员去做这种限制性的，就是特别针对你来的，甚至讲不好听的，有点人身攻击的这个原则吗？
所以哈、哦，老实说嘛，哈，
这
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竟然出现在针对发给中华民国的邀请函呢。
然后这个政府还沾沾自喜说：“你看吧，就是要九二共识吧，我们就正面看待。”老实说哈、哦，我觉得啦哈，真的是哈、哦，这个恬不知耻，出卖国家利益哦，莫此为甚啊、哦！
对啊，妹妹，你想看看，
嗯哼，
今天假使这个WHO 会议他要发函给刚果，因为我们知道刚果血钻石这件事情很出名嘛，
嗯哼，
对不对，就让很多人死掉、嗯、但当地产出了很多的钻石，难道你发给阿敏的这个邀请函会告诉他说，那个基于某决议你要改善完你国内这个血钻石的现象你才能够出席吗？
嗯，
他可能发这种文给他吗？
所以
不可能嘛。
是是，那因此呢，坦白讲，那这里面当然就是中国的杰作。可是就像你讲的，难道 WHO WHA 是中国开的吗？当然，他的秘书长是陈冯富珍哦，这个人哦，当初是因为中国权力的运作，所以让他呢坐上了秘书长这个位置啊、哦。
因为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嗯哼
，WHO 哈、哦。就是说 WHA 是他们开会班会，
嗯哼，
他真正的主班级还是 WHO 啊。在 WHO 这个组织里面呢，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对全世界是有贡献的，
嗯嗯，
包括处理像天花这样的疾病的传播，
是，
但是到后来这个组织开始慢慢的官僚跟钝化，
嗯嗯，
他在回应外面外界的比如说一些疫病传播速度，他比不上很多当地的那些什么无国界组织，
嗯嗯，
比不上当地的人权组织，
嗯嗯嗯，
所以开始有很多的国家质疑他的效能不彰，
是，
这是第一个质疑，
嗯，
第二个质疑是他们开始质疑他把持在少数人手上，有官僚化的嫌疑，
是，
所以他的后来几任的秘书长有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死了之后呢换成韩国人，
嗯，
在那韩国人手上把持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这韩国人死于任内，中间有一段时间代理的秘书长，然后大家各国再按照自己的实力重新拉人，大家各自拉帮结党，重新再选出一个新的这个人出来。
嗯，
那结果选出来的人呢，他以一票之差干掉了日本的候选人，就是现在的这个冯承惠，从陈富珍。
嗯嗯，
那这个陈富珍呢是谁呢？是本来香港的卫生署署长。
对，没错。那下一次期间，
他的家庭生活全部通通都在香港。
嗯嗯嗯。
他就是以一个中国代表的角度呢，去负责去管理整个 WHO 最高的这个行政机构，
是，
就是说里面全部都是由他负责。
嗯哼哼。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才会看到那种很离谱的，就感觉好像中国要写什么，搞不好是中国写好，然后你就按照中国写的版本直接发
给台湾。奇怪，一个秘书长的权力可以那么大吗？啊，可以这样一任干那么久吗？
他们大概有任期限制，但任期其实都还蛮长的。
嗯哼，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六年、七年的任期，其实可以让他在那边几乎不能说为所欲为啦，因为看不顺眼的国家，他就是不捐钱。
嗯，
所以你到 WTO 的网站去看，他们其实也是希望其他国家就是能够捐款给他。
嗯哼，
对，也就是说他目前也陷入了一个所谓 W 很多会员国要求他要改革的一个状况。
嗯哼，
那这个其实是来自很多台湾人不知道的 WHO 的现况。
可是这个秘书长可以为所欲为啊，到这种地步啊，没人节制啊。
有啊，中国帮他节制啊。他现在是中国帮他解释了，
所以老实说，亲王，如果讲到这边，我们觉得非常可怕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马英九之心，真是台湾人皆知啊。他不仅是没有看手棋，他奋力一搏。那么这个一搏，从这个肯亚的诈欺犯，罗英雪一直在合理化中国的管辖权，乃至于呢冲之鸟礁的事件呢。挑衅日本，这个是跟中国交心哦，到太平岛去，那中国当然大爽，那也是挑衅着日本啊，东南亚各国周边各国，那乃至于 WHO， 哇，两岸呢、啊、跟中共当局合拍，这边讲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注意哦，中国是讲一中原则、九二共识，马英九呢是关起门来告诉我们一中各表，但在国际场合马习会，他是一个中国原则，他是故意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样子的马英九确实在奉行他父亲写在骨灰坛上的一致画毒箭筒，在他任期的最后设想要画下框架，同时呢他要对照蔡英文，然后就告诉你有九二共识我们就好走，没有九二共识你看看，那小英这边呢现在呢决定要去，可是呢本来就先发了抗议的立场，这跟马英九时代是非常不同的，可是即使如此还是有支持者说很傻眼，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这种傻眼，其实我这次在看这个邀请函事件的时候，或者看冲之鸟礁事件的时候，我其实看的也是觉得很傻眼。
嗯哼，
因为说像冲之鸟礁事件，我也是觉得像刚刚邀请函事件，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你这邀请函内容怎么看起来好像感觉是不是中国写好，然后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来给台湾？
对，
而且在发出来之前，我内容我们都不知道，可是。蔡正元跟马总统、总统府外交部都知道了，那只有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不知道，
而且还非常喜滋滋的。
对，然后就非常诡异的，然后就开始就特定媒体在透过媒体在做操作了。
对，没错。
然后呢，冲之鸟礁之间一模一样。
嗯哼。
明明四月十八号哈、啊，就过去，其实，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邱毅人就跟日本建立了一个默契。
嗯。
就我们的渔民去那边捕鱼，因为日本本来就主张那是他的主权，他的经济海域。
嗯哼。
但是他又不想伤害跟台湾的感情。
嗯哼。
所以。台湾的渔民过去捕鱼，日本说我的公务船通知你，然后在我通知你到的一个礼拜内你要撤出，
嗯哼，
七天时间你要撤出，不合理嘛？
嗯哼，
对啊，即便你还在还有捕鱼货，那你要收网来得及嘛？
嗯哼，
好，这么多年维持下来的惯例，中间出过几次意外，
嗯，
那第一次意外，当然第一次意外当然是2005年擦枪走火，
嗯，
所以才会有邱毅人去协商嘛，
嗯哼，
但结果没想到2012年也出了意外，
嗯哼，
那这套默契看起来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也一直维持下来。
嗯哼，
结果到了竟然会这么多年了，你看从2005到2012、2017年，
嗯哼，
2012到今年2016也过了3年多，
嗯哼，
结果今年出事情了之后呢，日本人的第一反应跟过去其实没有不一样，
嗯哼哼，
4月18号，
嗯，
日本先通知你，
嗯，
先通知台湾说你有渔船在那边捕鱼，
嗯，
然后我们的公务船要来了，
嗯，
那请你们离开那个地方，
嗯，
结果我们的渔业署知道这件事情，农委会知道这件事情，海巡署也知道这件事情，甚至海巡署有一艘船就准备要派过去了，
对，
已经在路上了，
嗯，
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一时间也通知了一些船渔船撤离了，所以呢现场本来不是只有那一两艘渔船哦，是很多艘哦，
嗯，
那大家差不多满载已经撤离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一两艘问我们渔业署的他们那个是不是可以继续捕鱼的时候，哎，渔业署竟然在倒数2天告诉他们可以啊，
对，还说如果日本人来就让他们登船检查证明清白，那还把这个要出去要护渔的叫回来，
没有错，
对不对？到底在
所以你看很吊诡啊，
什么居心，什么居心，
你怎么会过去大家的默契，而且那七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嗯、
你前几天明明就是叫渔船撤离的，你怎么会渔署前几天明明就是叫渔船撤离，怎么会到最后倒数2天告诉渔民你可以不用撤，你可以捕鱼，
嗯，
就等日本人来检查就好了。
嗯，
那当这些渔民在等所谓的日本的公务船来的时候，遇到第一个反应是他马上就被扣嘛？
对，
他被扣，这渔民的第一当下的直接反应就是政府骗我，明明这边不能够留的，为什么政府骗我说可以留，结果我被扣了？
嗯哼。
那被扣了之后呢，你想想看，从4月18号到4月25号有中间有7天的时间，
嗯，
你明明都有充足的时间去避免这一场所谓的外交冲突，
是，
那是谁刻意要渔业署去告诉这两艘船，让他们可以慢点走，然后让那一艘船就真的被扣了，
嗯哼，
是谁要渔业署去这样告诉渔民的？
是，
那在这被扣了之后，一连串的外交大戏。对日本提出抗议啦，说台湾要去提出对国际法提出国际仲裁啦，然后鼓起媒体上一连串反日的气氛。台日之间的友好从331之后，也即便到前两个月的熊本大地震，台日的关系还是很好。
所以哈，
怎么会特地用这次冲之鸟叫的事件，看起来是很人为的操作，挑起这样子的反日情绪呢？
坦白说，这个就让中国很高兴嘛。所以本来这个马英九这是8年来一直骗我们，他说呢哈，要亲美，对不对？有日和中，现在看起来不是哦，是亲中和美反日，对不对？
对，而且他现在在落实刚刚美美讲的亲中和美反日。
嗯，
因为你看，他就透过这一次的 WHO 邀请函事件，重新宣示了一中原则跟两岸公司给你听，
嗯，
透过这个冲之鸟礁事件，然后直接让你的人民情绪反日，
嗯，
但这两个事件本来其实不应该会发生的事件都发生了，
是。
那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两件事情都像不像是人为刻意操作出来的？
没错，没错。所以马英九之心，路人皆知啊、哦。但是他到底可以，就说已经是夕阳余晖了哈，剩十几天，那他到底还能够做什么事坏事啊？那特别是哦，剩不到10天呢哈，但是我看他这个做的坏事可是很积极很用力，但是对我们台湾人民的疾苦呢倒是不关心啊。特别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那我们真的觉得很可怜啊。我这边要请教青黄，因为最近有连着两个报道，一个报道呢就是说呢，台湾呢有12%的学生哦，特别是偏乡的哦，本来就教育资源比较差，然后这个家里头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在比较基层的阶层哦，那他们呢这个以美国那个指标来看呢，他们连参与社会的这个基本能力哦，我告诉你不足的居然有12%，这个比例比日本、韩国、香港甚至越南、新加坡、都还要高哦。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如果连参与社会的基本能力都没有的话，都缺乏的话，那么他的人生是等着失败嘛？那所以呢，有这个教育界的人就非常语重心长的说呢，他说呢，这个我们这些孩子呢，现在面临教育面临三大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师失去了热情，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呢等不到未来，然后整个教育结构其实资源分配是非常偏差的哦。那你是不是在这种资源结构偏差，乃至于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情况之下？衍生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好多年轻人不得不，即使再不怎么喜欢中国，也必须到中国的市场去就业，那么中国也开出很多条件出来啊，那好像呢整个情势这样子一直往中国来倾斜。我不想你怎么从这个孩子们，这是一群等待失败的孩子吗？教育资源的偏差，乃至于到我们的孩子真的年轻人找不到未来，所以要到中国去吗？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其实还蛮让人家难过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这不是今年第一年发生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在从2008年其实可以当作是一个分类点。怎样的分类点呢？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资源跟我们国家政府的预算越来越集中在都市跟所谓的精英跟优势人口上面，
对，
那你会导致很多在偏乡的，尤其在乡下的那些小朋友，他受教的资源，或者他得到的，不管在教育上的一些津贴也好，都很有限。
嗯哼，
因为你知道，在所谓的你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些边缘的这些孩子哈，
对，
他基本上是连要吃饱饭都有问题了。
是，
你就不用去谈，就是说后面叫他还要去什么读书啊、念书，甚至补习这种事情，那几乎说都不会发生的。
是，
他回到他能不能好好的去上课都是一个问题。
对，
那为什么呢？今天如果农产要采收的时候，家里要他帮忙的时候，他要不要跟老师请假？他要跟老师请假。
对哦。
那他有可能是，比如说家里的吃有问题，有时候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可能他会帮他打包一些营养午餐，让他带回去。你知道，像我们新竹这边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这样。
嗯。
因到大里对， 听到断底文化波冰啊呢。
啊，
然后家里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就是很简陋，就是一般的水泥墙，然后里面他连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床上念书。
嗯
哼，他的老师呢，他老师看他这个状况呢，因为你知道晚上走过那一串山脉到基摩蒙阿波，大家其实有点可怕，所以他们学校老师轮流就是开车带他回去，然后还帮他做了一个书桌。
嗯，
那个孩子也很争气的，就是说。在他们老师集体的帮助下，是好几个老师一起帮他，
嗯，
他终于考到了交大电机系
啊、哦，真的哈、哦，
可是妹妹，你有每个孩子都有这么好的运气跟机会，都遇到好几个老师这样帮他吗？
嗯、真的，
不可能嘛、
嗯，
我们台湾有多少小孩子？我们台湾边缘的小孩子的人数几十万人跑不掉啊，因为都在边乡啊，他隔代教养的更多啊，我到苗栗的后龙那边的乡下去。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就是小孩子男生女生就丢给阿公阿妈再带再养，
嗯，对，
他爸妈离婚了，然后爸爸为了求生存就到其他外县市工作了，
嗯，
那阿公阿妈就是跟他敬产而已啊，
嗯，
而且都已经年纪很大，都七八十岁了，
嗯
哼，那他根本也没什么时间管到小孩子啊，
对，
小孩子跑到庙里面偷贡品，小孩子跑去哪边做了什么事，捅了闯了什么祸，阿公阿妈都只能事后出来跟人家善后道歉而已啊，
嗯哼哼，
那你说像这些小孩子他长大之后，他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教育资源跟环境在带他引导他。
没错，
长大之后，他只要没有去做坏事，掉去什么，就做到什么谋抢拐骗的事情，你就已经觉得替这个社会很阿弥陀佛了。他向下沉沦其实几率是很高。
对，
所以你去问问那些毒品犯，有多少人出生是来自这里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变成我们社会的另外一个引诱。
嗯嗯嗯嗯。
所以这个现象其实听的是很令人心疼，但是其实是过去八年来我们的教育资源跟我们的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在这些所谓的财团，然后跟这些比较精英阶层的份上，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整顿我们偏向的教育，
对，
然后以及这些所谓社会比较底层部分的教育。因为照理说，因为你知道去年我跟蔡英文在一场座谈会上面，我听他讲到说要透过网络化然后跟实体的老师辅导去拉抬那些所谓的偏乡小朋友的教育，
嗯，
那是很感动，
嗯哼哼，
因为教育资源的散播最有效的，真的是你一定要先有网络的硬体设备建制，
嗯，
至少他可以先看到一个老师可以教他内容，
嗯哼
哼，然后第二个是你还是需要，因为偏乡招聘老师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对，
你没有开出足够的薪资，
嗯，
然后给他一定的福利保障，你怎么让这些老师愿意到偏乡去教小孩？
对。
所以这蔡英文当初讲的这两件事情我听的是很有感，那我也很希望他能够做得到，
嗯，
因为要不然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台湾社会来说都不是好事，
嗯，
那我们一方面精英的人力培养出来外流，
对，
一方面留下来的这一群就没有办法受到好的教育，
嗯，
那这个其实就变成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比较需要是政府用另外一个角度去介入，然后呢希望能够扶持这些小朋友长好好的长大。因为从今年的几个例子，包括我刚刚讲的住在坟墓的小孩的那个例子，
嗯哼，
你都会发现他们这些小孩子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只要你愿意给他机会的话。
嗯哼哼哼，其实哦，尤其是哦，你看啊、哦，我们的教育资源哦，我说给大家听哈、哦，台湾的这个教育资源，其实我们很多是把资源集中到我们刚刚讲明星学校，对不对？弱势生就更难翻转人生。那本来说这个教育是要阶级流动，要向上流动，现在变成向下流动。那我们整个投入教育投资比例哦，占 GDP 比例哦，仅 4.2%， 远远不如芬兰、纽西兰呐、啊，比如说美国、德国啦、OECD 这些先进工业化国家，南韩的 5.3%， 那是5.3%，那是4.2%。然后人家呢，90%以上的经费呢，投注在这个5岁以上的阶段啊、这个，所以呢，他们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糟糕哎、欸，我们是现在那个教育经费呢，资源已经总投入不够，然后配置也是很不公平的，对不对？
对，
嗯哼。因此呢，我们来看哈、哦，那个清华，你看哦，他们有讲哦，如果说台湾所有学生在2030年具备基本的学历，国民生产毛额会增加8520亿美元，比现在多80%、啊。所以我们整个资源结构是应该要重新来这个分配的、投入的，特别是对弱势。
乱分配啊，这是最令人愤怒的、啊。
嗯，没错。
小孩子明明就是这些，我在觉得我们台湾社会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欺负这些小孩子。我们把这社会结构搞成就是说，第一个， 你念高职五专出来的技职出来的人，照理说他，你想想看，十五岁进去念，十八岁出来，如果他不服兵役的话，假使兵役要取消的话，
嗯，
十八岁就可以工作了，对不对？
嗯，
各位可以想看看，他高职出来受过技能检定，他其实可以，他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不管他做 OQ 做什么机床车床工都好，
嗯，
当他可以开始工作，一个月有个三万、四万甚至五万，因为三万、四万其实是很有可能，因为只要你是专业工作，
对，
所以即便高职五专出来，三万块是有可能的。
是，
但一个小孩子本来十八、二十岁可以开始工作，
嗯，
工作几年之后，三五年之后，熟悉的上手了，一个月五万块，
嗯，
那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有机会，他就可以开始准备成家立业的事情？
对对对对，
不需要像现在，我们现在是一种畸形哎，
对，
每个小孩子都要念到二十二岁毕业，念甚至然后强迫要再念个研究所，要到二十四岁毕业。二十四岁毕业就算没有兵力，你看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十八、二十岁工作已经差了六年、四年的时间了。
那很多你若不是名校的哈，你也找不到好的公司。我讲真的，
对、啊，
对不对？然后那几年他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把教育资源感觉就是配置，通通配置在这些学校上面。然后呢，各位可以想看看哈，我们把这么多的教育资源、国家的经费投到这些高等教育上面去。然后二方面呢，我们要让这么多的学生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学生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通通都背有学贷。
对。
他要花那么多的学费，他要背学贷，然后他进社会的赚到的钱就不见得比较多。
对对，
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学生逼到这种程度呢？
对，
所以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
今天难道我们不能回来单纯一点？有些只要是属于技职类的工作，他没有一定要到大学的学历。
没错没错，
你就让他是高职五专的学历，然后让他把技职训练好，不要强迫这些技职的学生去考那些笔试嘛。
嗯哼哼，
他就是要学做 OQ 被倒立 OK 掐来这些物件，你干嘛叫他一定要去考那些什么微积分啊，然后几何啊这些东西呢？
嗯哼，
这些没有必要的教学资源浪费，可是我们过去八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是。所以呢，这个呢，蔡英文哦，这个蔡准总统一直在我跟他的对话当中哦，他有强调就是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哦。那事实上呢，他也会大概将来哈、哦、也在思考，要不是推行一种制度，像德国对不对哈、哦？他们是这样哦，我举当初我们的例子，德国是很小时候就分科了，适合念高教就到高教，适合念技职就技职，但是不是说你念了技职以后从此你就断了日后再继续求学的路，
没有，
而是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先做木匠。他做得很好，他从木匠当中，他觉得他非常喜欢建筑上面的工艺工序啊、哦，所以他有实务经验以后，拿着这个经验呢，再去申请大学。好、哦，那当然对他的资格，对他的这个经历就有加分，然后申请大学啊，再来念。也就是说，理论跟实务互相衔接、互相结合。哎，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哦。那台湾也要来想想看，否则的话，清华，我最后请教你，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的这个孩子哦，有一些真的是。背学贷背一堆，然后他出来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有些是哎，这个核心啊，哈、哦，这个能力啊，术科啊，或者说各种能力方面很强。结果呢，哎，就眼睛放到中国去了，因为那边挖角挖得很凶啊，待遇也很好啊，不是吗？
不过现在很多也没有说要到中国去了啦。中国虽然待遇挖角挖很好，其实说真的，面对中国，以前一开始确实哦，就是说在新兴市场，像东南亚这些国家崛起之前啊，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的那个台湾的年轻人。感觉不去中国战场大显身手一下不行，因为那边薪水比较高。
现在呢，到东南亚去，到新加坡去。
三年就这三年来，我看到比较多不一样的现象。
哦，你看到什么？
就这三年啊，我看到的现象是说，在柬埔寨、在缅甸，
嗯，
然后在越南，甚至在印尼，像有个创业群组是叫创业家，在台湾创业家在印尼，
嗯，
他都是四十岁以下，二十岁到四十岁台湾的年轻人。
是。
然后呢，还连在中东，就是在像今年伊朗也有，因为伊朗今年解除经济制裁嘛，
嗯哼哼，
开始有一些对经济的基础需求过去。
是，
所以你知道，你很难想象哈、哦，我们这边水塔已经客满了，但是水塔可以卖到伊拉克跟伊朗去，因为他们水塔都是用镀锌的，会生锈。
是，
那喝那种水喝久了，容易会有肾脏病。
是，
可是呢，他们当地人现在开始有转换成需要买不锈钢水塔的需求。
是，
但是因为过去打仗，
嗯、
那不锈钢被列为军事管制品。所以他们以前没有不锈钢，
嗯哼，
所以这些国家都变成一个新兴起来的地方，
嗯哼，
像那个有你知道我之前认识一个年轻人，
嗯哼，
跑到柬埔寨去卖夜市牛排，
嗯哼，
你们有没有吃过夜市里面卖那种牛排？
哪种牛排？
啊？就亚齐亚来这一罐500啊？
我知呀、啊，
你看熊嘛对吧？
几百块啊？
哎呀，我们有年轻人跑到柬埔寨，因为柬埔寨的民生需求很少。
嗯，
你现在叫柬埔寨去吃那一克几千块的牛排，他吃不起。
嗯哼哼。
可是他现在去卖那种夜市牛排，
嗯，
我们这种一克100块那种拿到柬埔寨去卖，哇，嗯、很好卖。
哦。
他只有卖三季而已哦，就是说一季三个月嘛，就9个月，他生意就回本了。
哇，那样。
他今年已经在柬埔寨是第4年了。
我看他可以开加盟店。
很饱饱的，你知道吗？
所以老实说，因为随着他们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力崛起，乃至于过去你说缅甸啊、柬埔寨，哎，过去什么国家，但是像现在也拥抱市场，对不对？向世界开放门户啊、哦，所以有志的青年想去那边大展身手的也是很多了哈。
对，
但是摩伦诺的工，哎、啊，你对照起来就跨的工，台湾的停滞。我们的经济真的非常的苍白，然后呢，我们的出口，哎，我们连15黑耶，真是黑到不行啊！哦，那这代表什么？代表那跟在家去整个结构去破冰嘛，哈、哦。那这方面的议题呢，我们要慢慢慢慢来讨论，因为新政府坦白讲，我觉得它最困难，其实也最重要，应该就是经济上面的课题。好、哦，这未来人那慢慢慢慢来讨论。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徐清煌，清煌感谢你，谢谢。
谢谢妹妹，谢谢大家。
好，谢谢青黄。好，那感谢青黄哈。那今晚呢，休困节了，等来很丁，我们要连线啊，三立前进新台湾制作人徐千惠。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你今晚所收听的是 FM97.3 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新妇哎，哎呦，气血都来得好呢。
拢嘛是靠妈妈的基金啊，好啉都无加限的。妈，你奶真厉害。
我老真厉害，这是全国上大轻易单品所做的幸福的基金，用阿里山山药的棒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防腐，免烦恼的金属中毒。
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
对啊，人因为饲鸡、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
安尼好，
啊，新妇啊，还是要阿好啥？
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
哦，感恩啊，庆祝母亲节，4月15号开始，幸福的基金，每盒原价3240元。特别优待2880，且把握时间，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去附上哦。
大家好，我是于天，咱这次要参加咱新北市的民进党党部的主委，我要甲各位报告一下。自从2007年民进党甲征召参加咱三零八立委的选举了后，敢那走这选举场，大细项的哦。差不多将近1000张，虽然真辛苦，但是我是无怨无悔。选主委呢，主要是新北市目前还不是咱执政。那我选掉主委，我会将新北市的地产给扣掉，希望2018新北市一旦可能给踢出来。而且5月2日，新北市东部的主委拜托的，请支持天的和天的这个机会，感恩。
哇，陈太太，恁老公买新的电视哦？
哎呀，无啦，我是装全国所有有线电视啦，因的画质足水的呢，佫会使耍游戏、学英语。阮囝吼上爱看因的好莱坞电影，足好看呢。而且即马装机，逐工只要10块哦。
哈、啊，真正小国赞呢，安尼我即马就紧来装。
哎、欸，稍等呢，全国所有有线电视的电话给你啦，8071-7039，8071-7039，邦桥新增三零八，那有因的服务哦。
90岁老阿妈亲手所教的功夫，好食的肉粽、菜粽，拢是用传统猪油，每一粒猪米拢香 Q 弹牙，这么大粒，互你食熟搁食饱。单从香 Q 馒头全新推出肉粽、菜粽，咱知影时机拜拜，先过八道，再过佛祖。一粒才卖25块，今嘛到店内卖馒头包啊，就会当几点数上肉粽，2989-7416，2989-7416，三重香 Q 馒头。
阮拢是伫只只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今一点赞。
感谢你继续收听《美美新闻》爆米汤，咱的拜礼连线，咱的好朋友三立前进新台湾制作人，各位一生都嘛真水，你礼拜一都会看到伊哈，水当当，咱的制作人徐千惠，千惠你好，
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千惠，这个哈、哦， 像你是水当当哈，那像马英九呢，少年时代
那个看不到这样。
没有，礼拜一我再帮你广告一次，你拍摄跟我来讲来。拜一下晡两点到四点，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徐千惠水当当哈。千惠是人水心嘛水，马英九呢，少年时代那边面听讲水当当，跟心肝是有告白，大家唔知道。起码
可以跟马英九做对比
啊！对，我真的侮辱你，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呢，任何人都不能跟马英九做对比，他真的是奇葩哦，奇葩到什么地步呢？他过动了是不是？他不仅没有看手机哦，每天刷存在感，而且干了很多的坏事哦。最新的一件坏事就是 WHA 的事情。
对，
嗯，你安怎看？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我觉得啊，对马英九来讲，他这个不想要看守的一个总统哦，现在就是想要趁机那个剩下的十天之内啊，
嗯，
再刷他的存在感。
嗯，
你知道那个 WHA 的那个邀请函，
嗯，
最早放出来的是谁？
蔡正元贴脸书嘛，
外交部也不是我们的卫福部哎，
对，
但是国民党的他所谓号称的那个重要的高层人士蔡正元，
嗯，
而且呢，你知道蔡正元，你知道从蔡正元那个释放这个消息的时间，他马上就告诉你说，这个函上面呢就是一中原则，
嗯，
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外交部都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
嗯，
就你知道吗？就昨天那个立法院，大家就会有问那个嘛相关的那个官员，
对，
就官员才说，哎，我们是六七点接到这个消息的，
嗯哼，
然后呢，那个最早时间是五点半，大概跟蔡正元知道的时间差不多，
是，
然后就报告了总统府，那大家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的？
是，嗯哼，你觉得嘞？那当然就是
大家都会合理怀疑说，哎，那会不会是总统府在总统府里面的那一位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的嘛？
嗯，
那我觉得这是蛮久操作的一个那个机会啊，就是说刻意给那个新政府穿小鞋。
嗯，
而且你知道吗？蛮久对这个事情啊，可以到了所谓的一个见裂欣喜的地步。
嗯哼，怎么说？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在讲说，哎 ，WHA 的邀请还是来得很晚嘛，都那个都还没有收到，
是
有点紧张的时候，马英九那时候就说，哎，这个是个敏感的议题，是重中之重，是要特别重视。
嗯，
然后之后他还不断的宣扬说，哎，我们2009年能够参加，就是因为和中国达成了92共识这样的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没想到被蔡正元的脸书抛出来说，哎，这个是符合所谓的一个一中原则，就你知道吗？马英九马上就赶快那边为这个事情做解释，
对，他真的是，
我觉得在包括说从马英九昨天开的一个高层会议里面来看啊，
嗯，
然后呢，不断的讲说，这个 WHA 的邀请啊，就是依据所谓的一个92共识跟那个一中各表，可是他刻意忽略了所谓的一个一中原则，还在那边洋洋自喜，所谓的自己推动的一个92共识，然后还说什么，我们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因为92共识一个结果，在宣扬自己的政绩，可是我觉得根本就是马英九处处在自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他其实是这样子哦，因为如果92共识到时候被推翻了哦，没有92共识，那么
人家根本不是依据92共识，人家根本就是依据所谓一中原则，还有联合国的2758号的决议文啊。
2758号决议文的时候哪有什么92共识，对不
对？
对
呀，所以马英九不是自己在那边自己，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他自圆其说，这个谎扯不下去之后呢，只好自己想办法再圆一次谎。而且你要记得那时候，大家在参加那个 WHA 会议的时候啊，到邱文达那时候去，大家记不记得邱文达事件？
哎，你说，
对，那时候邱文达去那个 WHA 的时候，他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是被那个WHA 矮化，
对，
而且那时候还被想说是那个中国的医生嘞。哎，那为什么马英九那时候不抗议啊？
都没有抗议啊，邱文达有点点嘛，对不对？我记得好像这样子，对不对？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马英九执政这8年以来，他不断的宣扬92共识，可是根本对中国就是不鸟你嘛。
而且内部的文件其实是这样子哦，我们是接受很屈辱的中国作为台湾宗主国的这个模式，对不对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台湾受邀什么都要宗主国中国同意嘛，等于是这样子的模式啊。内部文件也说是中国台湾省啊，所以呢，管妈她这个刚刚贴了脸书啊，她就说真的是很不一样，同样都是参加，马英九是欣然接受，这才说正面看待，可是民进党政府是 这个大声抗议的接诸立场哦。可是即使如此哦，那还是有人说、啊、傻眼啊，哦，那国民党都开始消遣啊，啊，你出来门，你过去安尼讲，嗯，啊，你过去马拉不西，你去马马去参加，人家还现在给你加个这个二七五八号决议文呢。
对，
嘿，你怎么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马英九现在就是不断的，就是人家那个都还没有，新政府都还没有决定说要用什么模式，他就不断的给你下一个框架，
是，
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要符合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原
则。嗯。
对，可是问题是，这是新政府的事，因为要去参加的也是新政府的一个卫福部的人员，卫福部的官员林奏言嘛，
对，
不是你马英九的人，你马英九为什么急着替那个？新政府设立框架要做什么呢？
那我问你千惠，你觉得马英九正拼命狂刷这个存在感啊、哦？这个除了这个像过动一样刷存在感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别的用心呢？做了那么多事情，一连串对中国交心的动作。
我觉得啦，就是说他除了在刷他的存在感之外，他可能就是可能担心自己卸任之后啊，就是整个一个彻底的败家，所以他必须那个不断的那个告诉大家说他自己的存在，而且甚至在卸任之后也要慎防自己有没有可能那个、啊、
官司
产生一大堆啊、
所以拿中国来当他靠山是不是？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某种这样的一个用意在。
嗯，
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得靠，你国内也没得靠，你所以现在就只能那个去靠中国，然后去寻求自己所谓的一个历史定位。
可是难道他不怕这个？与此同时，比如说南海上面他的造境哈，说起来那天那个两架大黄蜂哈，带什么伴飞，其实那是严重的警告，你知道不哈？
对他不认为啊，你知道吗？共产党现在的人都不认为，
不认为
严重的那个警告，甚至会升温。各区的一个国际冲突啊，他并不这样认为啊。
哎，他们不怕得罪，比如说马英九不怕得罪美国吗？
嗯，
对不对？你的南海的问题，你也是有很多的挑衅，你冲之鸟叫，难道你不是故意在挑衅吗？都是哎、欸。对，所以就说马英九这种作为呢，嗯，我不晓得哈，你会接触到很多这个国民党的来宾哦。那么包括现在就是说，昨天当然杨伟忠也在这个一个政论节目里头讲到说，洪秀柱在一个场合里头说他的党主席不会只干一年，因为他明年要补选，意思就是说他想连任，对不对啊、哦？那你有没有听到就是说国民党内部，因为包括他说江启臣这些比较本土派、比较中性的，哎，被深蓝的民众抗议了哈、哦，那时候肯亚事件，因为洪秀柱不是。骂说什么两国论吗？哈，那结果呢？就是如果连这种力量都是要被排斥的话，那国民党有什么未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国民党内部什么样子的动态？
我觉得国民党未来的路就是越走越窄，你知道吗？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是不是？
对，就是说他越往深蓝靠拢，其实你就是让本土派的那个势力是越离越远。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对啦，因为现在大家在猜测说，哎，有可能马英九下一步的那个可能就是重新回当。那个选党，
你觉得会吗？
包括说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有写嘛，就马英九最近的那个动作不断啊，不只是那个要那个卡王灭亡，不会有所谓的王金平的政治现金的那个金流流出嘛？
对，
这个东西一流出，就等于是掐住了那个王金平的喉咙，告诉你说你们这些本土派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嗯，否则
对，因为你所有的金流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你做了任何的一笔支出都在我的手上，所以呢，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你一妄动的话，我就把这个掀开嘛，所以就等已经卡住了王金平，斗掉了王金平啊。那现在，而且现在还有个新的消息出来，是说，马英九本来就是有个基金会，对不对？
对对
对，结果他现在又要再设立一个马英九的办公室，新的一个办公室，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好奇，你有一个新的基金会，你为什么要弄一个新的一个办公室？那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嗯，
那你想要在
另立党中央吧？
连战吗？
嗯，
是他对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怀疑。
其实我跟你说哈，千惠，我们知道就是说王金平那个账册里头绝对不是只有政治现金给本土派，那就错了。
对，是所有的都有，因为我看过了、那个。
我听说排名第一的还是台北市一个立委，很深蓝的，然后有时候也把王金平骂得很凶的。哦，
哎，对
对嘛，没错嘛，哈，对对对，很多类型的会计很好，我知道哈。
中的那一位嘛，
啊，这个骂人家什么什么什么混吃等死的，是不是？我就觉得奇怪，你骂人骂那么凶，你拿钱拿得不手软，这些事情可
以
抖出来啊。
是最多的，然后另外一个，那我们也知道说有某个立委，那这次就是某位资深的立委，这次选输了，那大家号称说。他也是马家军嘛，对不对？正统马家军出来的，你知道吗？他的名字也在那个名单上面。
哎，王又是老王，
我就让他名单流出去好啊，大家来看这些人的嘴脸啊，你们深蓝的还被这些人骗吗？人模人样的逗我老王，对不对？
对对，所以据我们知道是说这些账册啊，就是说在对再过几天应该也是会被那个啦揭露出来了。
揭露出来吧，我若是老王，那就大家揭露哦。你以为只有本土派拍谁？人家公开不会开玩笑，我真的不客气这样讲，是不是？那第二个就是说，哦，马英九他是要坐办公室，那他要另立党中央吗？我往里看看，还真的有可能回任党主席吗？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他的那个、啊、卸任前的那个动作还真的是蛮诡异的。
不过
就是说，到底你看官司产生，他忙着可以忙着跑官司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在两岸上面，其实他是想要有一些动作的啦。
夹洋以自重，夹中国以自重，夹过去他每年都要去磕头祭拜，在那边哭的。
对，
这个蒋中正嘴巴讲的更肥一次重，那是够的。
他不会这次在 WHA 的事件上跟国共呛喝的那个动作这么的明显。
对，不过千惠，我最后这个结论、他的办公桌，我相信很多台湾人期待，把他搬到土城看守所吧。啊，我们比较人道一点，就在那边让他好好办公好了。哦，
对，但是我们先要呼吁说，赶快先把他尽管比较重要。那你不要忘了，他女儿是有那个、
美国籍的哦，他可以去一亲哦，对不对啊？那我们还要再提醒一次，哎，希望大家踊跃的在电视上发声哦，还有打电话到总统府哦，提醒王毅奇曾经讲过哦，马英九要建立惯例哦，
对，
把自己提到尽管，
现在都把自己尽管，
对，因为他是接触到国家机密的人哦，请马英九赶快把自己提报尽管哦。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
要的，对，我觉得这个要用舆论的力量啦，因为你要马英九守他的诺言，我想从633的时间上面来看啊，我觉得应该是蛮难的啦。
那蔡总统可以吧？啊、哦，据我所知，好像阿扁卸任不到三个小时就被禁管了。
对，所以我就说现在要靠舆论的力量了。
对对对，哈，因为要让他这个落跑之前，赶快把他禁管掉。
没错、
哦，好，这非常重要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徐千惠，千惠感谢你，
谢
谢
大家，谢谢，
好，谢谢，拜拜。好，我们谢谢千惠哈。啊，过几天的时间，今天后生给你那里重要新闻。碰上今日咱的重要新闻，碰过你不要逃办啊！这暖老板啊，就温暖了。刚前面带咱们永康一对呢，智能障碍的小妹啊，从高职特教班毕业了呢，有就业的压力啊。妹妹呢，先到专门做汽车、机车零组件的恰福公司来面试。董事长陈江龙怎样讲？一时呢，已经贵姓呢，主管干的查某囝马上录用。然后呢？媒合中心呢，像这个陈董致谢时阵讲的，因各个工作嘛无稳定。那这个陈老板呢，二话不说，过来点录用。那兄妹俩薪水呢，差不多是25000块哈。那伊讲呢，伊歹受吼，伊讲知影贵姓的员工注入困难，大家拢是一家人的心情来斗三工，赞呐，陈老板。过来是中国时报头版，菲律宾高额沽银歹算，根据非官方的开票受理，公民的铲除呢贪腐犯罪，被封为菲律宾版川普的71岁纳卯市长杜特地呢，以阿斗型的票数击败其他4个竞争对手，动算新的总统。那一个独裁者马可斯也好心，参议员小马可斯动算副总统。主要是无联合头版，拢是有关于 WHA 新闻咯。中国伫背后操作之下呢，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和台湾的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当中呢加注了，依照联合国2758号这决议呢所欢迎的一中原则这问题，对台湾要加上政治的框架。但是呢，这个呢新旧政府给 WHO 秘书处的回函呢，无赶快的欢迎，马上就呢将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拍板讲。九二共识一中国标，因变作是咱的面对2758号关于最有力也最有力的回应，恬不知耻哦。那么卫福部呢，就跟着马英九论调呢，在回函中提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新政府则强调呢，来函当中连接一中原则的做法是无必要的。好、哦，那这个呢，黄国昌呢，时代力量立委呢，今天在他们脸书上发文说呢 ，WHA 呢，世界卫生大会啊，这会议呢，这邀请函呢，戳破一中各表的谎言哦。那说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对 WHA 最有力的回应？黄国昌是说，真的是哈、匪夷所思啊！伊比个方面呢，今那里呢，因呢在国务院发言人杜鲁道，伫国务院的联记者会当中，去问到讲，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台湾的邀。 邀请函当中呢，特别注意乌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以及一个中国原则，是不是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时阵呢？伊表示，美国信守基于三公报甲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的政策。20万的囡仔单台失败吗？台湾师范大学将公布教育政策的建言，希望新政府来采纳。其中呢，点出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当中呢，在2012年发现，台湾有一些的学生呢，有这个现代社会基本的学历，而且呢，大部分来自呢，增加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建议政府应该将着世界教育看作是国家安全的议题，来呢助力经费，于后20%的弱势学校跟学生跨部会转村来合作啊，合作辅助弱势来翻身。再来跟讲天气哦，今日上午中南部地区呢有一挂局部短暂的这阵雨，到中午过了呢，封面接近跟热力作用呢，各地落雨的机会都会慢慢增加。今日下半日到明仔载上午呢，啊，封面接近才通过台湾，各地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尤其西半部地区呢，甲东北部地区可能伴随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呢，台北呢是晴云，中昼过了短暂雷阵雨，25度到34度。六成落雨机会。以上就今天的新闻奉上，感谢收听。那节目到这，马告收尾哦。也可以继续收听民凤姐说主持的大台北声，我是妹妹，再会了，拜拜。
台湾，台湾，小爱你啦！台湾，台湾，勇敢去对话。
伯伯啊，真久无看哦，看你安尼满面春风，敢是着热透？
爱说笑，当时阮阿公啊，哦哟，我又好嘞，送我一台吼口袋型顶屏的收音机，啊，唔那声音轻，佫袂走台，不管运动啊，去坐菜市啊，拢华丽变嘞。阿恁啊，啊，尤其是吼，哦，我上爱听 FM 97.3绿色和平电台，节目有够赞嘞，我梦怪我笑眯眯。
哥哥啊，看你这欢喜，我阿恁哦，愈来愈有信心，继续介绍大家买一台口袋型顶屏收音机。
那当然。
2973-0409，2973-0409，有专人送到恁家哦。
你总是错过精彩的好莱坞电影吗？MOD 好莱坞199，给您100%好莱坞强片，随选随看，包月轻松看到饱。还有多部热门电视影集，现在就播0800-080-123。中华电信。
如果你讲话中哦。喂，
妈，是我啦，是的哦，照顾无卡定互你啊。
不要紧啦，我知影吼，你无闲，啊，最近好无？
真好啊，啊，对啦，我放假时阵哦，会回去哦。哦，
真正哦。
对啊，趁一摆回去吼，带你出去行行咧。也佫有啊，你鞋啊唔是歹去啊，能顺手吼去买一双新鞋。
哟，啊，都唔免佫开钱啊啦。
行政院公告提醒你，假日多多陪伴父母，关心长辈，为今晚开始。
爱的拥抱给人最温暖的感动。Hello， 我是小薰，邀请您加入中义基金会蒲公英助养计划，用爱拥抱失依儿，陪伴遭受不当对待的孩子勇往向前，用实际行动资助给孩子幸福成长的新力量。中义基金会助养专线02-2930-2600，2930-2600。
我是崔立新，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来听听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戴东元董事长的说法。
预防糖尿病讲求量测轻重，
量
腰围，女性小于80，男性小于90公分，
测
血糖，空腹血糖应少于100，
轻
吃轻食，低卡低糖低脂高纤清淡，
动
多运动，每周至少运动5天。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提醒您，量测轻重。